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三课里，我们分别讲了天主在旧约对观福音、保禄书信以及若望著作里天主的召唤和人的答复，也就是说用圣经的思想来介绍整个伦理生活在天主启示里的角色。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伦理神学和圣经。
神父，我们不是看过了圣经中的伦理观吗？这和今天要讲的伦理神学和圣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前面几课里，我们讲的是圣经中的伦理观。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方法上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运用圣经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进行比较科学性的伦理神学研究，或者做个人的伦理反省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在圣经中寻找伦理指示。的确，在伦理生活的领域中，应该如何利用圣经的问题，这是几十年来伦理神学家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当然，在我们个人的祈祷和生活反省中，或多或少都已经使用圣经得到伦理知识。我们所采用的神学著作，多少也引用了圣经的资料来劝人行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肯定一些理论基础，指出一些清楚的原则，来帮助大家更正确地运用圣经。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要在圣经中肯定一些伦理神学的基础和原则呢？
不错，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伦理神学的主题来自圣经，以及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和非基督徒文化进行交谈。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伦理神学怎么样在圣经里找到理论的基础和原则。整部伦理神学可以采用一个或者好几个跟伦理生活特别有关系的圣经主题来当作伦理系统的枢纽。过去几十年来，有许多的神学家就已经采取这样的做法，譬如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前不久的圣经学家，他们很注意救恩史。他们发现旧约的法律是在爱的盟约中订立的，而在新约中，圣保禄又指出，耶稣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法律，这条崭新的法律是自由的和爱的法律，我们应该完全放弃法利赛人的法律主义。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有什么新的发现或新的趋势吗？
自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无论是社会、教会或是神学家，一般来说都是很重视自由的。譬如伦理学家海林神父，他就是选择在基督内的自由和忠信作为他伦理神学著作的主题。
神父，在基督内的自由和忠信这个主题是建立在什么圣经基础上呢？
海林神父这套以基督内的自由和忠信为主题的神学著作，仍然是以新约的基督为中心。基督带给我们自由，可是这个自由是在爱中的自由，是忠信的自由。事实上，自由的确是新约的一个主题，而且自由这个主题具有很深的旧约基础。因为旧约救恩史的中心事件是出谷记，也就是天主从埃及的奴役中 把上主的选民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自由。
海林神父选这个主题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海林神父所选的主题是一个圣经的主题，同时也配合了目前教会的思想主流。此外，这个主题也暗示基督徒的自由不应该是随便的，而是忠信的在基督内生活。
神父，除了海林神父之外，其他的伦理神学家选择了哪些圣经主题作为伦理神学的中心思想呢？
圣经的主题包罗万象，现代人所关心的问题也多得像天上的星星。因此，其他的伦理神学家选择别的主题作为他们神学的中心思想，也是很自然的事。譬如前面几课里所谈到的，天主的召唤和人的答复，就是一个伦理神学的中心思想。而且这个主题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谈论伦理神学的时候特别提出来的。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为什么提出这个主题呢？
因为召唤和答复这个主题显示着伦理交谈性，也就是说，当我们答复天主的召唤的时候，就是以整个生活来跟天主进行交谈，同时也表示了天主的主动，因为是天主先主动的召唤我们，而天主主动的召唤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和救恩性的爱。因此，有些伦理神学家也采用这个主题或类似的概念来写书的。譬如爱尔兰的一位著名的伦理神学家，就是以恩赐与召唤作为他著作的主题的。
神父，对于这些不同的主题，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
除了刚刚提到的主题之外，像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等等，有许许多多的主题，都可以作为伦理神学的中心观念。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发挥每个主题的内容时，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只注意一个概念，因为圣经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而且不是很有系统的。如果太局限在所选择的主题上，我们就很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的资料了。
神父，不论伦理神学家选择哪一个圣经主题作为伦理神学的中心思想，或者我们面对这些不同的主题时，是不是也要看人们的需要、教会关心的问题呢？
是的。综合我们上面所说的，在选择伦理神学中心思想的时候，必须顾及到当时的需要以及圣经的主题。所谓当时的需要，除了包括一般人所瞩目的事情外，也包含教会内以及神学界所留心的问题。比方说，现代神学非常注意基督的角色，所以伦理神学也应该注意基督的角色。
神父，这种时代的需要是不是也包括了各地各民族的文化思想呢？
不错，是应该注意当地文化的因素，文化的思想主流。譬如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了建立中国基督徒的伦理神学，应该选择哪些圣经主题最妥当呢？
神父，对于您刚提出来的建立中国基督徒伦理神学的问题，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有兴趣。请问神父，我们应该在哪方面下功夫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在实际牧灵工作方面，以从事牧灵工作者的经验来说，无论是宣讲，或者和人们做个别的交谈，都会涉及到各种人生问题，跟各种圣经主题。所以一个牧灵工作者，他如果留意教友的反应，他必定会逐渐发现到最适当的主题。另一方面，他自己应该是现代化的中国人，同时他也应该渴望在圣言中找到做人的标准，这样他才能发现最有意义、最有力量、最能吸引人悔改的主题。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需要把牧灵工作的经验以及个人在圣言中不断的反省、寻找、互相配合，才能找到最适合中国基督徒的伦理神学呢？
不错。可是，除了自己内心的体验和牧灵工作上的经验外，他也要和其他牧灵工作者进行交谈，这样就会发现伦理神学本位化所需要的主题。此外，在神学家方面，也要在信理神学、灵修学以及其他神学科目，把中国文化的思想主流和圣经的思想加以研究整合。虽然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并不多，但是研究工作已经开始了，也希望能早日建立起中国基督徒的伦理神学。
神父，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各个文化都能在圣经的主题下建立起他们的伦理神学了。
不错啊，事实上我们不但能在圣经的主题下建立适合各个文化的伦理神学，而且圣经还能教导我们怎么样和非基督文化进行交谈。刚刚我说，圣经能教导我们怎么样和非基督徒文化进行交谈，这也是今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再以中国的基督徒做例子。在中国的社会里，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基督徒，而我们必须跟他们一起生活，彼此沟通，在道德问题上也不能例外。可是我们应该如何跟他们交谈呢？何况无论是中国人或是中国文化，一向都崇尚伦理道德，这样身为中国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道德传统呢？这实在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得到一些简单的原则来作为指南。现在让我们先来听听腓立伯书第四章第八九节圣保禄所说的。
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荣誉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凡你们在我身上所学得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这样，赐平安的天主必与你们同在。
由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截取它的原则。因为圣保禄是一位外邦人的宗徒，当他面对希腊文化的时候， 他也接受了某些希腊的伦理观念，譬如良心、德性、家庭德行，写在人心上的自然法，以及运用理性观察大自然等等。圣保禄不但接受了这些观念，而且把这些观念看成了天主的旨意。这一点在我们刚刚听到的经文可以看得很清楚。
神父，圣保禄是以什么标准来接受希腊的伦理观念呢？
事实上，圣保禄对某些希腊伦理思想，他只是有条件的接受。譬如自由和智慧这两个观念，如果和爱德发生冲突的话，圣保禄认为，在这个时候应该以爱德为主。此外，圣保禄虽然接受当时希腊文化中认为是罪恶的事项，可是在解释的时候他加上了基督徒的看法。譬如在婚姻伦理上，婚姻不可以拆散，原来就是文化中的伦理思想。但是圣保禄在谈到婚姻不可以拆散的时候，他提出的理由是婚姻象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能拆散的。由圣保禄宗徒的伦理观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非基督徒文化的时候，同样能够从他们的文化中发现高尚的道德观念，同时也支持一些民族的固有道德观念。但是我们必须以福音的价值观作为最后取舍的标准。